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4年12月30号。首先请收听国际风云。
川普上任，美中二十几个高层对话渠道恐怕中断。南韩飞机突然坠毁，机上再有181人。中共嗌话过年发钱，地方政府压力山大。反偷拍团队35人被捉，中共官方社媒反应诡异。更封闭了，中国多地明令拒绝留学生考公务员。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声对话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过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或者有朋友想，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维持希望之声短波的持续运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声，感谢你对希望之声的支持。《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官员曾经多次试图接触川普核心团队，未有结果。川普方面已经表达与中共党魁习近平核心官员直接沟通的意愿，无需要经过正式外交管道。但中方认为这个将脱离既有的沟通模式，北京现在没办法接受。《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的财政官员在过去一年半里面，平均每两个月可以和对口的中国官员碰面。拜登和川普都对中国态度强硬，但他们和北京互动的策略大不相同。川普团队是否继续会维持美中沟通管道，仍然是未知数。随着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将在3个星期之后正式就职，外界对其强硬的对华政策倍加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现任拜登政府近年来与北京重建了20多个高层对话渠道。然而分析人士预计，川普政府上任之后，这些对话可能面临中断的风险。川普2017年初首次就任总统之前，美中有超过90个官方正式的沟通渠道。不过川普本人和团队对这些管道兴趣不高，认为中方只是动下口但未见行动。在美国劳工和经济相关政策上，只是见到极少有意义的改变。川普首个任期结束之前，这些管道已经近乎归零。由于北京和川普核心团队未能直接沟通，中方领导层还在了解川普 2.0 是有意透过关税和中国协商经贸，还是打算快速和中国经济脱钩。中央社报道指，关于怎样和华盛顿打交道，北京比较不喜欢在规矩之外行事，长期倾向依据已经建立的协议，以尽量减低领导层面临的政治风险。川普近期打破惯例，公开邀请习近平出席就职典礼，中方没有参加计划，但某些政治观察者认为接受邀请有助缓解两国紧张关系。一名熟悉美中事务的人士指出，川普团队已经向中方表达愿意同习近平身边的高阶官员 比如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直接沟通，无需再经由正式外交渠道。但如果是这样，将脱离两国已经建立的沟通模式，北京现在是没办法接受的。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说，你不知道中国怎样运作的吗？曾经同中方七度会谈的美国财政部次长夏鲍表示，透过官方对话可以就美方关注议题向北京施压，比如中国产能过剩、提高钢铁制品和电动车关税，以及其他倾销世界的产品等等。美中对话不代表美方不会采取防御行动。不少双方政治分析人士不认为川普会败规穿锤。欧亚集团创始人布瑞默近期向咨询客户指出，很难想象当前的美中经济对话将会持续。即将出任白宫新闻秘书的李威特在声明中表示，中国正在削弱我们的制造业，美国人民选出川普总统来对抗中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令美国再次强大，他会实现诺言。随着川普即将上任，美中高层对话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各界将密切关注两国如何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调整彼此的沟通和合作方式。当地时间29号早晨，南韩济州航空 7C2216 航班客机传出坠毁消息。根据韩联社报道，发生事故的飞机上至少载有175名乘客以及6名机组人员。据悉，这架飞机的型号是波音737-800，从泰国曼谷出发，当日在南韩全罗南道慕安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坠毁。29号上午9点，隶属南韩济州航空的 7C2216 客机在慕安国际机场着陆期间脱离跑道撞上围墙，飞机燃起熊熊烈火，机身断裂，现场惨烈。燃烧发出的黑烟在很远的地方仍然可以见到。目前南韩营救人员正在快速抢救机上被困的人员，寻找生还者。截至发稿前，事故已经造成至少85人丧生，由于机身大部分已经被烧毁，伤亡人员可能将继续增多。除了两名泰国乘客之外，其他乘客均为南韩国籍，搜救行动仍然在紧张进行中。根据初步消息，这宗惨案发生的原因可能涉及鸟击后造成的起落架故障。在南韩飞机事故发生之前没多久，一架阿塞拜疆客机在经过俄国上空的时候疑似被俄国导弹击中，坠机事故导致28人丧生。28号，俄国总统普京就这件事对阿塞拜疆发布道歉，当局承认飞机试图着陆的时候俄国的防空设施正在运作，但并未直言防空设施是否击中客机。外界有担忧认为，由于南韩政府处于混乱状态，南韩航空的救援后续工作面临不确定影响。飞机坠毁前一日，南韩国会刚刚弹劾了代替总统尹锡悦的代理总统韩德珠。重大飞机事故发生之际，新的代理总统、副总统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尚木仅仅上任一日。28号消息，中共政府声称各地政府将在新年乃至中国新年期间对生活压力大的民众发放现金补贴。上述通知由中共民政部发布，内容包括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应该在新年和一月下旬的过年前提供经济援助，以缓解部分居民的生活困难。此外，政府当局还要解决社会救助和物价水平挂钩的问题，确保补贴能够发挥最大作用。彭博社观点认为，这个是北京当局为了刺激消费、修复经济做出的措施之一。除此之外，亦有猜测表示，中共当局担心中国民怨四起，发生民变，试图宣传以发钱作为有利来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 然而在中国经济衰退、地方政府被房地产拖垮、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拿到这笔钱获得援助，仍然是未知数。自由亚洲报道说，中共当局在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提出类似的主张，声称政府发展政策提振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根据中共民政部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中国大约有4000万人获得低保，另外有474万人被认定为特困人口。然而，已故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之前在第13届中共人大会议期间，称中国有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是1000元人民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似乎反映出中国的贫困人口数目远远高出官方统计局的数字。总而言之，相关政策的走向仍然在发展之中，希望之声将为你持续带来最新进展的消息。近期中国知名反偷拍博主影子不会说谎，这个团队35人被捕，中共公安部的通报诡异。27号，在反对偷拍团队被捉的消息传出之际，中共公安通报声称这群人是自导自演进行炒作，并且销售伪劣偷拍检测器，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据悉，这次行动是由河北、四川、内蒙古、河南等多地公安机关行动，捉获了这个团队的成员。通报声称，这些人在各地宾馆非法安装摄像头，自导自演炒作偷拍现象泛滥，渲染制造惊慌的氛围，吸引流量，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消息引发网友质疑，原因是反偷拍团队每次都是发现偷拍摄像头之后，在警察监督下拆除，警察亦是他们扮演的吗？而且石家庄民宿和幼儿园的都有蓝色官方通报，显然不是造假。偷拍相机就是用幼儿园负责人手机号码注册的，没办法造假。对此有评论说，这批人被捉是捉了谁的蛋糕，所以偷拍还是存在的，你们亦不打算管吗？知乎网友太俗寄望表示，在中共央视官媒发布消息之后，网络评论区突然出现大量水军。当用户搜索影子不会说谎团队的时候，会出现大量谩骂言论，要求他们道歉，并且说他们是心术不正的网红等等。发布贴文的账号大多数是娱乐部落客、超话主持人等等各类行销账号，似乎正在带动舆论风向的节奏。在2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微博和小红书上出现了高度相似的行销号内容，疑似水军在这里煽风点火。网民表示，影子不会说谎之前在报警后，当地警方介入，可以查出犯罪嫌疑人，还将犯罪嫌疑人捉了。如商场试衣间一案，当事人被拘留15日；安阳富有保健院一案，当地警方逮捕了嫌疑犯；石家庄一案，对民宿一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等等。不过随后没几耐，这个团队的影片开始出现被落架，团队被约谈。12月20号左右，团队宣布受到多方压力，即将解散，27号被捉。对此有网民表示，他们很可能是被人整了。中国大陆偷拍泛滥，已经被多家媒体曝光。中国行业知情人士表示，这些犯罪行为大多数都是有中共官方的保护伞。之前有中国律师对新唐人表示，在中国大陆开宾馆、开民宿的老板必须贿赂当地公安部门，如果不是就没办法经营下去。安装这些偷拍摄像头背后应该都有当地公安的利益。中国媒体消息指出，近期中国多个省市传出信号，称公务员的位置拒绝留学生，有很多回国留学生直言就好像天塌了下来，系统上明显写着留学生不能够报考，直接被拒绝在门外。 据悉相关变化出现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多个省份，对留学生造成直接的选拔歧视，同时亦反映出中国的就业市场高度紧缩。不少海归留学的毕业生甚至将目光投向了乡村和县城编制，相关情况被认为是中国就业市场崩溃的写照。在这个之前，中国世界青年峰会和猎聘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海外留学生毕业规划首选中，考公务员占了 17.73%， 排在第三。 74.4% 的海归留学生认为群体中存在着考公热的现象。有公众号发现，中共政府公务员要求看政治，甚至有人调侃说，现在留学回国则是政治不正确，读硕士一年就自己加了个案底。亦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中共政府更加封闭自己和国际社会脱钩的真实写照。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跟住落嚟系两岸三地。
美英揭露重磅丑闻，美情报军事高层暗助中共。俄国大使披露习近平将再访问莫斯科。川普即将重返，英媒披露中国偷渡客现象。谢金河话：南韩成也中国，败也中国。普京找到切入点，刻意离间欧洲。石破茂不怕传闻，将入住首相公邸。建山书店跨年书展，港警大举出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英两家媒体爆料说，美国国防部和 FBI 早就发现了有力的证据，显示新冠很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泄漏。但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封杀了相关信息。华盛顿邮报12月26日获得独家消息指，国防情报局国家医学情报中心三位科学家已经收集到几十个数据点，都支持实验室泄漏理论，但支持自然起源的证据就很少。但是他们的发现被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封杀，没有出现在2021年8月提交给拜登总统的追查感染源头的报告中。消息人士透露，在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斯利致信要求几位科学家向国会披露相关信息后，海恩斯禁止科学家这样做。海恩斯亦都不允许几位科学家反驳福奇抹黑实验室泄漏理论的论文，以及同联邦调查局共享这些调查结果。当时联邦调查局是唯一支持实验室泄漏的机构。华盛顿邮报向联邦调查局要求作出回应。一位发言人说，联邦调查局长期以来一直评估认为新冠起源很可能是武汉实验室。英国太阳报最近报道说，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乔恩梅尔透露，美国军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早就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多次被通知新冠来自实验室。梅尔曾经担任海军陆战队军官28年，在2018年加入五角大楼担任区域情报总监，负责筛选每个政府情报机构提供的最机密情报。他说，早在2019年的10月自己就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通报中国实验室发生泄漏事件，从11月底到整个12月又至少6-7次在简报中通报这件事。梅尔强调说，没人在简报上面出面反驳，说我听说那个不是真的，这个消息就是作为事实被接受了。但到了2020年的4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宣布情报指向自然起源。梅尔说，他当时在服役近30年后即将退休，他认为真相被压制是因为当时这个对政治不利。没人出来说，哦，我们有情报表明他是来自实验室，相关的情报就这样消失了。 这个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这个就是情报被封杀的原因。前英国国会议员鲍勃塞利就这个消息置评说，我认为这个同民众怕冒犯了中共有关，因为它来自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所以似乎存在一个无声的串谋，这个是丑行。在2024年的年尾，越来越多追查感染源头的证据浮现，这个亦都比川普明年重返白宫后有责任追究中共。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曾经在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中说，新冠追究责任不是中美间围绕一场疾病的纠纷，而是追究国际公共卫生责任的问题。所以这个月初，美国国会发表了502页调查报告，指出起源是武汉实验室。美国会长期来追索中共的责任，甚至包括赔款上诉、打法律战。宋国成分析，川普上任后会主导中美新冷战，追究感染源头追责是其中的一部分。川普并不打算同中共维持竞争关系，而是要从战术上、战略上全面击败中共。宋国成形容说，川普最终目的是要对中共进行政权灭绝，当然他不会公开这样表达，但实质就是这样。据官方媒体俄罗斯新闻社12月27日报道，俄罗斯驻华大使穆尔古洛夫说，习近平预计明年将访问俄罗斯，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计划正在积极制定之中。穆尔古洛夫还谈到，北京之所以拒绝谴责俄罗斯发动战争，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面临类似的挑战，那个就是美国和盟友正在亚太地区施压。穆尔古洛夫说，北约正在制定计划，将军事基础设施转移到亚太，中俄必须联手对美国的政策作出回应。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普京目的是施压美国，俄罗斯现在知道川普一上来，所有压力会在俄罗斯这一边。这几日俄罗斯对基辅猛军滥炸，再加上他不断地增加地面攻击，都是在争取川普上任之后为谈判能够塑造有力的条件。这个是在军事方面。在外交方面，他希望中共不要受到美国介入影响。我认为俄罗斯是在下一个阶段中俄之间、美俄之间的俄乌谈判上面在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他先表态要继续跟中国加强双边关系，这个当然是川普不乐见的，亦是川普决定防止的。他这样做是希望美国比压力乌克兰做出更大的让步。外界注意到中共似乎不愿意证实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消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的记者会上只是表示，中俄始终保持密切的往来。川普已经再三表示会将移民问题作为上任后第一件大事，这两年偷渡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冲击。移民律师黄少生12月27日对 BBC 解释说，庇护制度是美国基本国策，但美国申请庇护的门槛太低，导致案件大量积压，申请过程可以长达5到7年。在这个期间，申请人可以合法地滞留美国，获得工作许可、社会安全号码，可以打工甚至置业。山东滨州市一个自媒体人化名小武接受 BBC 采访，他带着他太太和三个小朋友持英国旅游签证，从英国转机到墨西哥，最终在2024年的大年初六抵达了美国加州。目前一家人已经申请政治庇护，正等待通知。小武曾经在山东中共地方媒体担任记者，他说在封城期间，他因为批评当局的防疫措施导致文章被删、账户被封，还被警察叫了去饮茶。他离开中国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更开放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至少不会被灌输意识形态或者仇恨。小武说，小仔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灌输仇恨思想， 教他们打日本鬼子等。以至于细仔在美国住了大半年，看到日本人都还会说他们是坏人。小武定居在洛杉矶，靠送外卖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心里面对未来感到不安，只是希望能够尽快得到庇护面试的结果。如果被拒，他计划继续上诉，并想尽办法留在美国。湖北的杨音2年前偷渡进入美国，他在洛杉矶做装修，客户都是当地的华人移民，一个星期工作6日，每个月大概可以存到$4,000。他说不是很怕川普讲的遣返逆南政策是不是有影响，自己只是想好好地生活下去。有时候同一些都还在等待申请庇护结果的朋友聊天，大家就是不想太担心。南韩近期政治动荡，连带影响股市下跌，韩元重挫。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发文表示，韩元暴跌除了与政局纷乱有关，南韩经济亦都受到中国拖累，可以说成也中国，败也中国。谢金河建议台湾吸取南韩的教训。谢金河指出，韩元的这一次重贬跌得很惨。谢金河指，这次韩元跌到 1486.94，再不小心可能会回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的情况。当时南韩31间财团倒闭了16间，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借债576亿美元。南韩民众将金戒指今年捐了给国家，一起共度国难，韩元急跌到1695对1美元。南韩在2000年后经济好转，很大原因是借助中国。南韩汽车制造在中国有8个基地，年产165万辆，现在关闭了6个，年产剩下28万辆。南韩很多产业在中国的夹击下倒闭。去年南韩出口到中国的1248亿美元，比2022年衰退了 19.9%。 南韩事隔多年再度出现贸易逆差，呈现挨打局面。谢金河说，政局的不明朗因素当然会影响经济，南韩的朝小野大亦是台湾的一面镜子。台湾的在野党结合中国企图搞乱台湾经济，这个是一个很得人惊的变数。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系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你哋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咁咧，我哋先关注一下一件咧令人震惊嘅事件，咁就系发生喺22号早上，就系呢个布碌伦嘅康尼岛斯蒂尔维尔大道嘅地铁站啊，咁啊喺一架咧停驶嘅列车上边咧，一名男性嘅疑犯咧就行近一名咧瞓着咗嘅受害女子。咁旁边啦，咁并且咧用打火机系点着咗佢嘅衣物嘅，咁啊目击者话咧呢个火焰咧就好快就蔓延啦，咁而且将呢个女子系吞噬嘅，咁啊地铁站入边嘅执勤警员咧闻到呢个烟味之后咧，就即刻同地铁工作人员咧就联手将个火扑灭咗，咁但系女子咧已经不幸系当场身亡嘅，咁事后调查发现咧呢名呢个疑犯咧。点着咗个女子嘅衣物之后咧，佢即刻就落咗车啦，并且系坐喺对面月台嘅长凳上咧，系冷眼旁观成个场景嘅发生嘅。咁啊，后嚟警方咧就悬赏$10,000嘅 奖金去破案啦。咁啊，当日下昼咧，三名高中生咧喺布碌伦嘅约克街地铁站咧坐车嘅时候就认出咗个疑犯，而且系即刻打咗911报警嘅。咁啊，警方咧迅速行动，并且咧将呢个疑犯系逮捕咗。咁呢一宗嘅令人发指嘅纵火谋杀案咧，系惊动咗全美。咁啊，亦都到底好多人都喺度谂呢个纵火嘅人士系乜嘢人嚟咧？会唔会系嗰啲精神病嘅人咧？咁样
嗱，同大家讲下呢个波伦特哥，唔知道系边度啦吓。呢个系纽约嘅地方吓，纽约市嘅地铁啲波伦站啦，咁出现咗呢个咁嘅事件吓。呢个咧系。这两日非常之重要的一个事件来的。咁究竟这个人是何许人也呢？咁其实呢而家已经拉了这个疑犯的啦。咁这个疑犯呢原来是一个危地马拉的非法入境者。咁亦都是我们统称的无证客或者是无证移民或者是非法移民啦。咁这个人呢而家已经被拉了啦。咁他这一次攻击呢而家看到了 ICE 对他的入境的资料入面显示他是不单是非法入境，在2018年的时候已经被遣返了危地马拉的了，又不知几时又进入了来美国的，而亦都在这个警方的资料入面显示这个人其实之前呢原来是在亚利桑那州是被拉过一次的，近期是被拉过一次，拉过一次之后呢亦都是这个放了，可能亦都是跟非法入境有关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呢他现在看到他拿住个资料显示呢就说他是在这个戒毒所或者是戒毒中心入面住的。但是呢他拿住的资料呢又是皇后区入面的收容所的证件的。所以在这些庇护州庇护城市入面呢其实是相当相当之混乱，可以这么说相当之混乱的。咁呢个人呢将喺地铁入边嘅女性嘅呢个衣服点着咗，自己就冷眼旁观啦，其实非常之冷血嚟㗎。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亦都被又点燃咗大家对非法移民非法入境者嘅呢个驱逐嘅问题啦。咁所以呢呢一个亦都系再一次提醒咗大家呢啲咁嘅完全冇验过身份或者是验了身份之后仲放他入来在这个美国行来行去的话呢对我们社区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
咁其实讲起纽约嘅地铁站啦，咁好多时咧，我哋都睇到新闻啊，听到都系传出一啲嘅罪案嘅情况嘅。咁其实纽约嗰边嗰个治安系点样咯？
嗱，纽约嘅治安其实咧，嗱，其实三藩市纽约治安都不遑多让嘅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当然亦都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唔系咁好嘅地方啦。咁正如琴日同一个朋友喺呢、这个去饮茶嘅时候吓，咁亦都佢又系跟公司喺欧伦咁啊，讲开欧伦咧，佢讲话其实欧伦咧都系那么几个地方咧，真系唔系咁好，咁啊有啲地方都仲系好好嘅，咁啊咁所以咧唔好一棍打死晒成个欧伦吓，咁有啲地方都系唔错嘅，咁所以咧呢个情况之下咧，纽约其实同三藩市都有相同嘅地方，都好多非法移民，亦都系庇护城市啦，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纽约嘅地铁吓。地铁站咧，其实咧已经出现咗多次嘅呢个命案噶啦。不过即系华人咧都出现过命案喺嗰度，俾人推落去噶吓。咁呢啲情况咧，其实咧都系值得我哋注意嘅，因为纽约咧佢呢个地铁嘅情况咧，其实有百几年历史嘅。咁平时人多嘅时候咧，搭车系多好多人嘅，但系人少嘅时候咧，大家搭车嘅时候就要小心啲啦。
咁但系而家亦都系正值呢一个圣诞节啊、新年嘅来临啦，咁好多游客啊咁样咁去纽约，咁其实当局对呢一啲咁嘅罪案，其实有冇一啲应对嘅措施嘅咧？
嗱，我睇到咗州长咧就讲紧话派几多人几多人去啦吓，咁就话去纽约嗰度保护呢样嘢、保护嗰样嘢啦。咁但系其实讲得清楚啲，因为纽约嘅治安已经差啦。你係呢個咁嘅做法咧，其實講得清楚啲就係治標不治本嘅，直頭就係、是、你講話哦，我哋而家呢度有問題，派200警員去又好，1000警員去咯嚇、你都係只係喺呢段時間之內咧做個樣嘅，講得清楚啲。咁但係你基本問題冇解決，即係講啱先講緊嘅呢啲有犯罪記錄嘅非法入境者入咗嚟美國之後咧，其實佢喺美國入邊係橫行霸道嘅。喺呢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 系冇办法令到人感觉到安全啊，所以你喺边度咧，其实都感觉到唔安全嘅。
嗯哼，诶，咁啊，纽约就系呢个非法移民咁多啦，咁当局其实应该都已经感到到一啲危机出现嘅喎。
但系问题嘅关键系有啲人咧系好清楚咁讲紧，佢哋系支持呢啲非法入境者噶嘛，咁、所以佢系唔肯松口要驱赶呢啲非法入境嘅人啊嘛。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会用好多嘅呢啲新名词啦、新籍口咧，讲紧我哋派啲人去地铁站嗰度企喺度咪得啦吓，啱啊，冇理得个叫啲人企咗喺呢个丹摊嗰个高尚消费区咯。咁但系点解？都仲系嘅门都俾人哋整烂咗入去攞嘢，咁其实系一个道理嚟嘅嘛。咁今日人有人企喺度，佢唔行空，听日你冇人喺度，佢行唔行空啊？系、嘛？你唔清理呢啲根本嘅嘢去嘅话，你根本上系解决唔到问题噶嘛？你咪真系治标不治本咯。咁所以人哋讲紧话，你而家纽约州嘅州长呢、這个霍楚咧，你其实咁做嘅话咧，你亦都唔系话解决问题嘅呢、這个根本，啱啊！就好似呢、這个呢、這个纽约市市长阿当斯咁，而家直接就同呢个未来嘅边境沙皇已经倾咗偈噶啦。准备如何先清理嗰啲有犯罪记录嗰啲，啱，起码都将有犯罪记录嗰啲人掟走咗先啦，系咪？因为咁呢个好明显睇到咗人哋真系想解决问题噶嘛，你作为州长嚟讲，你根本都唔系解决问题嘅嘢嚟嘅。
诶、哎，咁如果讲话呢啲非法移民咁多啦，同呢个拜登系分唔开啦。咁川普咧，佢亦都扬言咧话喺上任嘅第一日就会驱逐呢啲非法移民出境嘅。咁但系有得好多朋友就话，川普而家咧已经选上咗啦，点解仲有咁多罪案啊？仲有咁多非法移民啊？咁样
嗱，选上咗唔等于佢有权力咧去处理美国嘅事情啊，因为。按照正常嚟讲嘅话咧，佢系一月二十号之后咧，佢先可以接手呢个美国嘅成个政府嚟运作嘅。而家运作紧嘅咧，仲系拜登政府吓。咁啊，川普只系后任总统嘅啫。咁啊，只系，但系佢咧个声音咪好大，所以咧就令到咗全球都关注佢声音咁解嘅。所以无论系你讲紧乜嘢，而家所有嘅嘢都系拜登而家做紧嘢。咁所以咧，如果出现任何问题都同拜登有关，咁呢其实咧可以咁讲下，或者同拜登政府辖下有关嘅。因为其实川普咧要一月二十号接手之后。拜登政府嗰个余温咧仲有延续啊吓，咁啊佢只不过系去解决问题啫，唔系话冇问题出现嘅。咁所以呢个系根本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记住，美国后任总统咧，佢绝对唔可以插手而家现任嘅政府任何事情嘅。佢可以出声，就好似言论自由一样，可以出声，但系咧佢唔可以亲自插手嘅，呢个系犯法嘅。
咁由呢件事呢亦都好自然咁令人联想到呢，咁呢啲罪案系咪同呢个拜登嘅一个赦免政策有关呢？咁或者我哋转头返嚟呢再去问一问石头呢一方面嘅情况嘅。
好啊。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啊，讲到咧呢个拜登嘅赦免吓，咁啊，自从咧呢个感恩节咧，拜登就赦免咗火鸡之后咧，咁亦都跟住就赦免佢个仔啦。咁啊，另外咧，拜登咧喺琴日23号咧，亦都宣布话将为37名嘅死刑犯系减刑嘅，咁亦都使联邦监狱嘅死刑犯嘅数量啊，只系剩低3个人嘅啫。咁啊，拜登强调话咧，我哋必须喺联邦一级停止使用死刑。咁啊，凭良心讲，对于眼见新政府恢复我咧叫停嘅处决咧，我唔可以袖手旁观嘅。咁石头话，拜登咁样讲系咪讲明佢其实佢嘅目的就系废除呢个死刑咯？
系，咁佢一直喺度倡议联邦嘅死刑要废除啦。咁啊，当然佢要通过好多法律先得啦，系嘛？咁啊，唔系讲话拜登讲就讲啦。咁嗱。你啱先講咗啦，赦免咗火雞之後，就赦免佢個仔嚇，咁啊呢個咧，佢個仔咧以後就冇罪噶啦，真係。咁啊，因為咧從烏克蘭嗰個時期開始到拜登呢個簽署嗰日開始終止嚇、所有嘅過程咧都冇罪嘅，咁所以咧亦都俾人哋認為包庇佢仔啦。咁其實拜登喺歷任嘅呢個美國總統嚟講嘅話咧。 佢嘅赦免咧就真系无出其右，可以咁讲吓。咁先讲下呢一个赦免令入边嘅情况先。咁啊，37名嘅呢个咁嘅死刑犯被赦免咗。咁赦免咗做咩咧？就系、是、被判刑减咗刑啊，减咗刑咧就系、是、重新归类为终身监禁同埋不得假释嘅吓。咁啊呢种咁嘅情况啦。咁你啱先讲紧啊，拜登好似理直气壮咁讲紧话呢一个这个赦免死刑的这个好处是不是就讲说如何如何这个凭良心讲嘢是不是但是我又想问一问拜登你既然是凭良心讲嘢那你怎么面对这个凶手所做出这个行为造成了这些受害者的这个痛苦呢、这些受害者里面包括了他的亲人他的朋友认识他所有的人那知道这件事的人又怎么看呢咁其实呢啲家庭呢佢哋使唔使你去呢一个咁嘅理直气壮咁讲咁要去所谓㗎所谓㗎呢一个咁嘅良心呢咁你嗰个良心系咪当狗肺呢嗰陣时。咁呢其实呢呢个好清楚嘅一样嘢嚟㗎。因为你呢样嘢根本系平衡唔到㗎嘛。你根本平衡唔到㗎嘛。你因为你冇呢个咁嘅法律喺嗰度嘅话呢好多人咧就會係為殺人就會殺人噶啦，咁而家有啲人開槍嘅話，點解佢唔驚咧？就因為冇死刑啊嘛，佢唔需要擔心佢自己冇命啊嘛。咁呢啲其實就係一個問題嚟，所以叫做嚴刑峻法啦。因為嚴刑峻法你睇到咗，其實死刑犯不嬲都好少嘅。原因係咩咧？因為到咗真係判刑嘅死刑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好耐嘅事情嚟啦。咁其實已經本身係少噶啦。嗱喺聯邦監獄入邊咧。总共先40嘅死刑犯嘅，咁拜登而家已经将37已经判呢个已经减咗刑噶啦，咁剩翻3嘅吓，咁你话拜登系咪做咗好事定做坏事咧？咁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呢个咁嘅情况嘅，咁一直嚟讲咁样做法嘅话咧，其实对呢啲咁嘅啱先讲紧嘅呢啲受害者咧，其实非常之唔公平，我认为。
咁嗱，拜登咧就话担心咧，将来真系川普上台之后，佢就会恢复翻呢一个咁嘅死刑啦。咁其实喺赦免咗呢一班人入边咧，咁其实川普如果上任咗之后，会唔会再重新翻去转佢哋作为一个死刑犯？
应该就唔得噶啦，因为正常嚟讲嘅话咧，佢呢个系赦免令嚟噶嘛，赦免咗就赦免咗啦。如果佢可以转翻呢啲死刑呢啲犯人作为死刑犯嘅话咧，咁佢即系可以否决咗Hunter Biden 嗰个啦。咁所以系唔可以嘅。咁所以咧历届总统咧喺佢呢个卸任之前咧，都会有呢个赦免嘅姿态嘅，但系咧。拜登系特别啲，
可能咧就系呢个亦都系佢急于即系嗱嗱声快啲搞掂，即系全部赦免晒咁样就唔执行个原因啊。但系咧最好呢个拜登有办法咧就话可以令到美国唔会有杀人事件。今日唔使啦，系咪？今日唔使有死刑啦。
系，如果系就好似我哋三文士讲嘅呢个零事故啊、零死亡啊呢啲咁嘅，其实呢啲系只能够系。天方夜谭咯，到目前为止吓、就算系最好最叫做最盛世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有死人死刑嘅。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人心系难测。
咁其实喺华人朋友入边咧，佢都咁一命填一命，好似即系理所当然啦咁样。咁你对呢一样嘢又点睇？
嗱，你我啱先已经讲咗啦，其实咧这个拜登已经讲咗话佢凭良心啊嘛，咁你凭良心你点去面对嗰啲受害者嘅家人咧？咁系咪呢？其实好简单啫嘛，因为你本身法律入边规定咗咁样去处理，咪咁样去处理咯。
咁其实每个州系咪都有自己嗰个法律嘅？
系啊，呢个纽森咪讲紧佢唔实行死刑，咪就系咁样咯。一样嘅嘛，每个州都会有佢自己嘅法律，所以佢只能够系赦免联邦嘅死刑犯咯。因为佢而家超出联邦，佢系唔可以做咯。
OK， 咁其实到底呢拜登任职呢四年咧，到底赦免咗几多非法移民啦？有几多系犯紧案嘅咯？
嗱，总嘅数量咧，大概8000多吓，8000多吓。咁啊，呢四年嚟系8000多嘅，咁。最大一筆咧，就係當然，係當年嘅呢一個拜登，因為華盛頓特區亦都係呢個華盛頓 D.C. 啦，華盛頓 D.C. 嘅呢個持有大麻嘅人啦，6500名。咁啊，當時咧， 佢既有吸食大麻，亦都持有大麻記錄嘅呢啲人咧，當時就係呢個被判刑嘅。咁啊，6500個，咁啊入邊包括咗大麻其中一部分啦，咁啊包括咗一啲咧，海洛因啊呢啲咁嘅搖頭丸咧，其實都係有一系列嘅行動喺入邊做嘅，所以6500名啫，呢個係一個。另外一個咧，其實拜登喺前冇幾耐之前咧，亦都赦免咗39名嘅呢個犯有暴力罪行嘅人嘅，而且咧並且亦都有1500名咧喺呢個 COVID-19 嘅期間咧被判刑，但係咧因為嗰陣時監獄有問題啊嘛，又話有傳染之類之類嘅咧，就掟咗佢喺屋企呢個監禁嘅，嗰啲咧又赦免埋，咁啊所以咧前前後後拜登喺呢4年啊，到目前为止有冇已经完咗未知吓？到目前为止咧，已经8000多人啦。咁呢个就系拜登呢个赦免呢个罪犯嘅其中一部分啦。就最重要嘅咧，就系佢个仔吓。咁呢个咧犯咗好多嘅罪行嘅话咧，都一次过赦免咗噶啦。
咁川普其实除咗话咧第一時間上任咧，就遣返呢啲非法移民咧。咁其實亦都簽署咗行政命令，話咧就會將會結束切割兒童生殖器嘅做法。咁呢個會將呢個跨性別者咧排除喺軍隊之外，並且將佢哋排除喺小學、初中同高中之外。咁石頭其實喺呢度川普講嘅指嘅係乜嘢咧？
嗱，呢一個行政命令咧，係應該佢係喺1月20日就職之後先可以簽嘅嚇，因為佢而家唔係總統，佢唔可以簽行政命令嘅，佢一定要喺上任之後咁先可以簽行政命令。佢講嘅咧就喺亞利桑那州，即係星期日嘅一個演講入邊咧，咁佢講緊話佢上任嘅第一日1月20日咧，佢就會簽署一份行政命令，再對嗰啲變性嘅嚇講得清楚啲，就係變性嘅人咧。这个发出一个终止的这个情况，结束不准这个切割儿童生殖器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在这个小学、中学、高中都是的，这个呢是相当之这个严厉的，可以这么说。所以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福音来的，可以这么说。咁另外一個亦都係講緊喺同一個行政命令入邊咧，應該就係對嗰啲跨性別嘅人咧，將會排除喺軍隊以外。其實最重要嘅一樣嘢咧，跨性別點解會排除喺軍隊以外咧？因為佢哋好多嘅醫療都需要照顧嘅。作為軍隊嚟講嘅話咧，你係面對嘅係強敵啊嘛，你咁多嘢照顧你，你點搞啊？咁所以其实咧，唔单止系浪費資源啊，其實亦都係呢一個令到咗軍隊咧士氣不振嘅，因為你都正常嘅訓練，可能你都搞唔掂，咁你仲要有咁多照顧，你點搞你啊？咁所以咧，呢個係先關鍵所在。所以佢話要排除喺軍隊之外，你中意去做咩做咩。但係咧喺軍隊入邊咧，應該要強壯嘅人啦，先可以去呢個去參軍嘅，無論係男女嚇都一樣。咁佢係咁樣一個情況，而且咧佢亦都講到咗呢個美國嘅聯邦規定咧，其實就係一男一女嘅，就係男女嘅性別，冇其他噶啦。咁啊，非常之明确嘅界定嘅。
咁有明确嘅界定，咁法律方面又会点样？会唔会真系需要修宪啊？咁样？
佢因为佢系行政命令嚟啊嘛，行政命令再法律。咁除非过咗之后咧，下一任总统否决佢嘅行政命令嘅，如果系延续嘅话咧，佢就会继续系法律。
咁咧，拜登政府咧，似乎而家喺性别方面咧，亦都有新嘅决定。咁或者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咧就继续讲下而家拜登政府方面咧，似乎喺性别方面嘅决定有一啲嘅变化。咁我哋嚟睇下。咁呢个系一个多家媒体嘅报道，话咧呢个总统拜登咧而家决定放弃一项由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延伸，咁啊制定一项规则嚟保障大学跨性别运动员权益嘅计划嘅。咁到底拜登点解会放弃呢个计划咧？咁样，
啱先讲到咗呢个川普要签署呢一个关于变性嘅呢个咁嘅禁止嘅呢个行政命令啦吓。咁呢个行政命令其实亦都涉及于呢一个关于性别问题嘅。咁其實咧，最大嘅好大嘅挑戰咧，其實就係呢個生理上 是这个即检出来的是男性的，你变成女性的。咁而家呢连国会入边民主党方面有一个呢已经成为了联邦众议员的是男性这个变成女性的人呢，在国会入边都讲紧话而家唔可以这个俾佢入女厕所的。咁呢个呢而家喺度争緊呢样嘢㗎啦。咁呢个其实一个。而另外一个呢就正如你啱先讲緊嘅，拜登呢呢、這个放弃咗佢本身原嚟呢准备要推动嘅呢一个就係喺嘅教育法，其实係教育法嘅修正案。咁第九条入边呢佢想延伸一下。延伸咩呢就讲緊嗰啲跨性别嘅即係变性人呢，讲得清楚啲就係、是、想去男性变咗女性嘅就参加女性嘅呢啲运动啦。咁其实而家喺美国入边反应相当之大嘅。咁呢个而家呢点解拜登要去放弃呢，第一就係因为佢已经係要卸任啦。佢根本呢项係腿唔喐㗎啦，永远都唔会係过唔到㗎啦。而川普亦都非常之明确咁讲緊佢要签署行政命令，对变性呢一方面呢係非常之严厉嘅处理嘅。咁喺呢方面嘅话，拜登就算唔放弃佢都已经推唔喐㗎啦。咁其实佢放弃嘅话呢就等于讲话我费事去再提啦，咁意思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呢，对于呢啲女性嘅运动员嚟讲呢係非常之有帮助嘅。因为佢哋唔需要再同呢啲变咗性嘅过嚟。咁呢个同佢哋根本係两个唔同概念嘅人呢嚟比赛嘅。咁呢个亦都係对于美国嚟讲係一件好事嚟㗎。
嗯。咁而家呢距离呢个川普上任嘅时间就唔系好多啦，咁睇嚟咧就系好多嘢都等住川普去做咁样吓，咁啊嗱，川普除咗讲话喺呢个非法移民方面嘅处理啦，性别方面啦，咁啊喺外交政策方面咧，咁其实我哋睇到川普咧亦都系承诺咗好多。
系咁啊，川普其实喺星期六嗰日喺呢个亚利桑那州嘅演讲入边咧，佢其实讲紧美国的黄金时代来临了嘛。咁包括咗佢亦都承诺咗要结束俄乌战争啦。咁亦都话要制止呢个中东战争啦。中东嘅混乱啦，或者中东战争嘅结束啦，好有机会吓，因为而家其实都已经係有相当之唔错嘅进展㗎啦。咁佢亦都喺度讲緊话佢会制止呢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呢两个地方都打唔到仗嘅话，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唔会存在㗎啦。基本上佢要防止嘅话呢就係防止台海嘅。咁如果系呢一个台海方面嘅话呢川普讲得好清楚㗎嘛，佢同个习总非常之老友㗎嘛。咁老友嘅话咁佢讲话你打咩台海呀，咁大家饮下茶倾下解码啦，咁得啦，咁呢个习总未必敢打台海㗎。咁而家最重要嘅就係俄乌战争啦。咁其实呢俄乌战争你会睇到咗呢个普京亦都讲緊话期待同拜登同呢个普京同个川普倾偈啦。咁呢个其实呢好明显睇到咗係有机会嘅。但係至于点样结束呢未知。但係而家其实传出一个消息就讲緊川普讲緊话同欧盟嗰边讲话，你哋呢唔使担心我呢个离开北约嘅。你哋只要俾 3.5% 嘅呢个 GDP 啦，我就会继续喺留喺北约，同埋继续支持呢个乌克兰，即係军援乌克兰嘅。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呢，其实好多而家传出消息都睇到咗，都讲緊话如果冇咗美国支持乌克兰嘅话呢，其实唔得嘅。咁其实事实亦都系。咁其实呢欧洲唔好喺度嗌得咁大声。如果美国真系唔出手嘅话呢，欧洲其实顶唔顺嘅，讲得清楚啲。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呢，川普是绝对不会是不以大局为重的，他只不过就是谈判的筹码来的。所以这种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明显看到了他现在对外交方面呢都影响很大的。加上了他在演讲之前的一日呢，他其实也讲到了对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一个威胁的。
嗯，那他在21号的他自己那个真相社群平台入面呢就发文说呢，这个巴拿马呢对美国征收费用是荒谬的，尤其呢考虑到美国对巴拿马施予的极大慷慨，那这种对美国的完全剥夺呢将会立即停止，那否则巴拿马应该将运河呢归还俾美国。咁石头，佢咁样讲咧，似乎有啲霸道咯。唔知佢咁讲嘅理由系乜嘢咧？
嗱，我唔认为佢霸唔霸道嘅问题啊。但巴拿马运河咧，系整条运河都系美国帮手整嘅。咁咧，而且美国咧 系其实死得差唔多40,000人喺嗰度嘅整个条运河吓，咁所以咧，你话佢霸道，我又唔认为佢太霸道嘅。虽然系属于巴拿马嘅地方，但系巴拿马运河咧，其实一直以嚟咧都系话俾美国运作嘅，只不过就系因为前总统卡特咧，又系同佢有关啦吓，又同呢、這个同中国大陆签署呢、這个外交放弃咗台湾嘅嘢，都系有同佢有关噶啦，呢卡特。咁呢卡特咧又同巴拿马签署咗一份协议喺。呢、这个1999年嘅时候咧，完全放弃咗控制巴拿马运河嘅呢一个咁嘅情况嘅，咁啊导致咗$1俾咗巴拿马，咁诶，但系咧第二日即系签署咗呢、这个协议生后嘅第二日，咁啊呢个运费咧就升咗4倍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川普讲紧话唔公平咧，其实系完全有道理嘅吓，因为其实咧唔系话真系冇道理嘅。咁至于攞唔攞得翻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呢、这个咧系川普可能就系呢、这个又系一个倾刁，即系喺呢度谈判嘅一种方式嚟嘅。咁佢既然川普可以发得出呢一个咁嘅声音嘅话咧，当然对呢个巴拿马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震动啦。因为巴拿马正系呢一个运河呢、这个。美國的貨物經過其實有1/3都是美國的貨物的，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川普其實說了一句話，他說不可以讓壞人來、這個控制這個巴拿馬，為什麼呢？就說中共有人在那裡，什麼中共呢？就是其實說得清楚一點，就是和記黃埔、這個李嘉誠的子公司在那裡控制了2個港口，其實川普是說這個，最重要是這個，因為你既然巴拿馬你搞唔掂嘅話咧，你就叫美國搞翻掂噶啦嘛？你點解同呢個中喺李嘉誠嗰度招標係咪？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其實係川普好有意見嘅一個方面嘅，所以咧喺呢方面佢施壓嘅話咧，巴拿馬其實有好多嘢要求美國嘅，應該係咁啊。所以咧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佢未必話攞唔到翻利益，只不過佢點樣去處理嘅啫。
咦？咁其實咧如果講話美國俾巴拿馬啲嘢咁樣，或者係可以即係令到佢係喺呢方面係俾翻佢即係啲利益方面啦。咁其實點解中共可以令到巴拿馬咁樣做，但係美國方面唔可以咧？
其實唔係唔可以，你搞錯咗啦。我講緊嘅唔係話唔可以或者可唔可以嘅問題，而係巴拿馬嘅招標唔應該係因為唔諮詢美國咧去招標嘅。咁令到咗咧，呢啲控制權唔係落喺巴拿馬自己嘅手上邊，係落喺其他人嘅手上邊。呢樣嘢咧，其實巴拿馬係做得唔啱嘅，因為你既然係呢一個同美國有咁嘅協議喺嗰度嘅話咧，有咁嘅呢個動作嘅話咧，你應該出現咗你自己認為可能會蝕本嘅，或者可能經營不善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應該第一時間諮詢嘅係美國，而唔係去對外招標嚇，呢個其實係好重要嘅一點嚟嘅，因為美國本身喺呢個地方咧，係啱先講咗佢係有好多嘅貨物喺度經過噶嘛，咁美國亦都係直接整呢個運河嘅呢個情況噶嘛，咁佢就係有非常之大嘅發言權嘅，其實係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巴拿馬係應該感激美國而應該同美國商量嘅，
即係唔係中國俾咗
咁樣一個情況之下，咁而另外一方面嚟講嘅話咧，中共近年嚟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佢其实系好多地方码头啊、港口啊，咁佢都去招标或者去呢个投标，甚至乎系通过一带一路嚟控制嘅。点解？佢就系要控制整个国际嘅呢一啲咁嘅货运。咁其实一控制咗嘅话咧，对美国嚟讲系有国家安全，唔系净系货物咁简单吓。因为1/3嘅货物咧，经过嗰度，包括咗呢、這个。軍艦都經過嗰度嘅話咧，其實係一個好大件事嚟嘅。咁所以咧，川普嗌得大聲咧，其實唔係冇道理嘅。
OK， 咁喺呢度，因為時間關係咧，今日嘅新聞追蹤就係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多謝石頭同我哋分析，多謝聽眾朋友收聽。
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我哋今日嘅節目就要結束啦。多謝你收聽希望之聲。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